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的2月6日星期四，我们首先看一看台湾的情况。以下的评论取材自青英论坛制作组，有关台湾预算案情自杀式删减，台湾动荡。就在美国和中共全球对抗即将开始，大幕徐徐拉开之际，双方都在度积极全力部署。继中共在南韩成功得分之际，导致了亲美的总统尹石月身陷囹之后，又在台湾通过了所谓的南白合，再取得一分。中共近期前后取得了两分。所谓的南白合，就是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通过在立法院的多数席位联合运作，阻挡了现任行政当局的各项措施，甚至连台湾面对中共军事进逼，迫在眉睫的军备升级亦都被大幅度削减了经费。面对这样的局面，台湾当局和民众、中共方面以及美国都会采取些什么行动来到应付呢？自从南北合作，台湾陷入更加动荡的政局，政府的预算情自杀式的删减，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君在新唐人青英论坛节目之中就表示，台湾确实有点乱，主要是立法院有几件事情。在1月21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年度政府预算案，其中有些关键环节的预算案遭到好大幅度的删减或者是冻结，当中就包括了台湾总统府的业务费新台币8亿元，冻结 73%， 监察院的业务费遭删减 96%。 监察院秘书长说，减少了 96% 的费用，这个将严重危害该院行使职权，不排除提出宪法诉讼。另外，国防预算亦都遭到了删减，大概86亿元新台币，冻结高达900亿，尤其是在备受关注的潜舰国造第三阶段后续舰筹建的计划，大概有20亿的预算被立法院冻结了 50%。台湾中科院筹划的无人机园区预算亦都被冻结了 50%。同样遭冻结的还有军事装备和设施费51亿元、设备和投资13亿元等，很多关键的文宣费删减高达60%。这样将使到国防部政战局无法面对中共日益严峻的假资讯和认知作战。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预算案通过之后召开记者会，批评立法院这次预算是自杀式删减。他说这次删减率高达 6.6%， 远远超过去年平均删减大概 1.1% 的概念。是的，大家不知觉不觉得这样删减那些军事支出和国防预算费用，在日益加剧的台海危机之中，到底它是保护台湾定是通敌呢？理据又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台湾宪法法院有可能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去年年底国民党和民众党通过了一个宪法诉讼法，未来大法官评审的时候必须10人参与， 而且需要经过与会的九个人以上同意才能够做有效的判决。台湾的宪法法庭总共是有15个大法官，去年10月有7个人离职，剩低只有8人。赖清德总统提名了7个新的大法官名单，但是被立法院全部否决，亦都就是说在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宪法法院会一直处于8个法官。李君说台湾的政局有点乱，这些正是中共想要的。这些情形好像南韩，南韩当时亦都是删减了类似的费用，结果就令到尹锡悦总统发火了。台湾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就在新唐人的清英论坛节目之中表示，关于国防预算，他补充一句，美国是有办法的，就是直接给台湾军事援助。举个例子，如果真的有战争，美国要用的装备系统等等会先进入台湾，这个名义叫做军事援助，不过不经过立法院立法委员连看的资格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事情，人地来就可以马上就有现成的装备，这些是美国的一招。吴家龙还表示，如果联合埋南韩的情况一起看，对中共来讲可能是有短线的利益，短线之内看好像得了分，其实不是这样，毫无疑问从南韩到台湾都是在这里引蛇出洞。先讲一下台湾的情况，国民党原本不会掌握立法院，如果赖清德的民进党将票投给当时民众党提名的立法院人选，比如说院长给民众党，副院长给民进党自己，那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事。但是民进党内部讨论的结果决定投自己，不去投民众党，所以先会造成保送国民党去拿下立法院，所以这个是赖清德故意这样做的。现在蓝白合之后，可以看到他们是我行我素，得意忘形。然后问题来了，台湾跟南韩美国一样都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重大政策转变需要民意支持，不是好像专制统治最高领导人讲了就算。在民主社会，你的任何政策立场、政策变动一定要诉诸选民，赢得民意支持。怎样才能够比普通人都看得懂？现在的台湾选民都看得懂了，原来蓝白合就是这样搞的。吴家龙还表示，重点是在接下来的罢免行动，如果罢免没有成功，那就真是中共得分。如果罢免成功，罢免的情况是这样，他锁定10个蓝白立委，只要4个就合格，最好是6个，那就更加稳阵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时候国会变色，蓝白变少数，绿的变多数。现在蓝白在国会里面扩充权力的成果，会在罢免之后由绿的来接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另一位资深媒体人郭军就在清英论坛表示，台湾目前的情况和南韩确实是非常类似，感觉上有一种同样的力量在后面操纵。首先南韩的情况亦都是这样，执政党的国民力量党在国会之中 冇办法取得优势，而反对党就是共同民主党在国会的最大党，在在野党为了争夺政治上的权力，结合了其他左派的政党一起合作，在国会的各种议案上高追击当前行政当局的所有执政措施，包括国防预算、各种国安方面的、安全方面的预算。尹石月最后认为，只有采用紧急戒严的状态来到解决当下的难题，结果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了，不管你怎样玩，用啲乜嘢嘅阴谋诡计，到最后边个先翻台，边个就输啦。国军仲表示，另一个类似嘅地方就系民间嘅觉醒。南韩目前亦都系老百姓突然开始高度咁关注政治形势，大量嘅年轻人觉醒啊！佢哋认为南韩左派嘅做法会损害南韩的整体利益，而且会改变南韩的国家道路的走向，所以走到街头开始挑战共同民主党的做法，这个是跟台湾现在全民罢选的运动是非常相似的。国军还说，台湾和南韩两地发生这些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中共的运作。再看一下不同的地方，南韩的共同民主党是一个很左的党，所有的全球化激进主义的议题他们都支持，但是在台湾国民党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党，在很多议题上包括多元化性别、同性恋、国家能源政策、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些认知等等，国民党都是保守的，而民进党反而是偏向激进主义的左派思维。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都是在野，都采用了同样的阻挠执政的方法来到干扰国内政策的执行。目标不见得是表面上的原因，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拿回权力。国军说，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大家都知道了很多，包括各种民族主义的议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施压，这些在台面上的动作，台面下的动作还包括特务、情报、买通关键人物，还有花钱制造舆论，利用商业广告和市场影响传统的大媒体，再通过中共团养和培植的网军，严厉控制的社交平台工具，制造各种谣言，影响舆论走向等等。台面上的动作各个国家都在搞，而台面下的动作中共是最悠久历史的，在中国最先进的科技都是中共官方最先应用到官方机器之中，尤其是在进行镇压的国家机器当中，这个是全世界都非常罕见的，可以说只有中共才会这样做。比如金盾工程、公安警察的数据全国联网，比如是防火墙、面部识别、国土全面覆盖的监视器等等，这些比其他国家都更先进。另外一样嘢就是中国好早就开始，而家亦都非常擅长嘅，就是通过 AI 嚟到估测舆论，然后快速揾到引导同埋带风向控制舆论嘅方法，呢个系完全通过 AI 进行嘅。国安委下面集合咗中宣部、安全部、国安部、统战部嘅各种力量，同埋百度合作进行一个项目，就是用 AI 自动发出所谓的舆情警报，而且找到应付的方法。这样东西在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了，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这些就是核心的内容之一。国军还说 AI 这样东西非常厉害， 而且只有通过 AI 操作的方式才可以轻易跨越国界，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他社会。那些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左和右，对中共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中共本身就是高举着极左的大旗，但是执行的是极右的社会政策。他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旗号，搞全世界最大的贫富悬殊的制度。对中共来讲，其他国家你是什么极左极右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是他非常需要的。他只要见到矛盾，就会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最后夺取政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国军还说，中国人从1940年代末期已经是无数次上了共产党的圈套，到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脱出来。对台湾来讲，什么左右之分、统独之争，这个对中共看起来都不重要。如果台湾人看不清这一点，台湾必然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边缘。吴家龙在清英论坛上高还表示，南韩和台湾目前的情况，可能将来日本亦都是一样。南韩和台湾目前的情况，确实是中共在背后运作的，然后来渗透统战。所以现在看起上来，南韩和台湾就变成内部的撕裂，分裂成亲中和亲美两派。亲中派就会推销疑美论，亲美派就会推动话那边在度搞渗透统战等等，双方在度交锋，所以不能够单独从南韩内部和台湾内部来到看问题，要看外面中美到底怎样出手。重点是在于中共目前的得分是有的，但是只是短期得到的好处，将来美国出手就会将局面翻过来，中共就会发现前面的努力打了水漂，空欢喜一场，最后可能会是这样。吴家龙补充说，中共现在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钱，他其实不了解台湾的人心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就是有强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台湾早期移民是从福建、闽南地区跨海过来的，离乡别井到台湾这个地方来到谋生，结果现在中共一直对台湾加压力，台湾人非常没安全感，所以台湾人勤奋工作，结果搞出了台积电。台积电的机器24小时运转三班制，美国做不来，德国做不来，很多地方做不来，为什么只有台湾做得来？全部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台湾的经济和战略非常简单，就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更加靠向美国和日本。看来在如此动荡的政局底下，人民都眼花缭乱了，要看得通、认得清目前的形势，真是一啲都不容易。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看回南韩，在在野党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暴政、29宗弹劾、单方面削减预算，导致政府陷入瘫痪，全国人民已经认识到 在野党的本质，而且认识到媒体的偏见报道和宪法法院的本质。韩国著名讲师全韩吉就在2月1日在釜山站广场反对弹劾尹石月的集会上高发表了他的演说。翻查翻资料，全韩吉是公务员考试韩国史科目明星讲师，拥有20年经验，桃李满天下，年薪高达60亿韩元。他在2月1日下午在釜山站广场反对弹劾尹石月总统的集会上高演说，他说我们的总统被在野党以暴力和不合法的方式弹劾，被冤枉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入了看守所。他强调通过紧急的戒严令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巨大的在野党的立法暴走，29次弹劾和单方面削减预算，使到政府瘫痪的在野党的真正面目，了解了媒体偏颇的报道和宪法法院的真面目。他说紧急戒严是唤醒韩国国民的启蒙令。他还呼吁民众对于散布假新闻煽动国民分裂的媒体要留言反驳并打电话抗议。他还会警告宪法法院，如果不正义的宪法法官违背国民的意愿，就会成为蹂躏宪法精神的民族逆贼。除了第一次在首尔参加的集会，全韩吉这次釜山是第二次参加反对弹劾尹石月总统的集会。他表示还将会参加随后的两个周末在另外两个城市举行的集会。他鼓励国民参加，他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说话，讲话回避政治的最大代价就是被劣质的人支配。尽管当日釜山是落着雨的，釜山站广场依然是人山人海，这次的集会在釜山举行的反对弹劾尹石月总统的最大规模集会，此前这类的大规模集会都是在首尔举行，而当天是同一时间在首尔的市中心光华门广场和国会前亦都聚集了大批反对弹劾的人群。全韩吉过去曾经强烈批评过尹石月的戒严，在尹石月去年12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3日之后，他批评戒严是极其错误的，是疯狂的举动。不过尹石月弹劾案在国会通过，以及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开始调查尹石月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从1月19日开始发布影片批评在野党、司法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即是选管会、公调处和宪法法院，并强烈反对弹劾尹石月。从1月19日开始，他的影片的点击量就暴增，多个影片在发布了3日左右就有超过400万人次的点击量，部分的影片留言甚至超过了10万条，他的 YouTube 订阅量亦都在两星期之内增加了两倍，超过100万人，这个使他成为目前南韩政局之中反对弹劾阵营的明星。最近他的言论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动摇着韩国政界。全韩吉最近在接受韩媒 Channel A 的采访时候透露，他所属的公司和学生们因为他的发言感到负担，所以在短期之内很难在学院讲课。他已经做好了放弃年薪60亿韩元的准备。他在自己的频道全韩吉南韩史纲里面话俾他的学生们听，而家拯救国家更重要，只有国家生存落嚟先至有家庭，先至能够工作同埋讲课。他仲透露自己曾经系左派帮助之下选出前总统卢武铉 的支持者。以前他并不喜欢尹石月，但是他强调现在南韩的情况超过了左右派的对决，大韩民国的船即将沉没。而尹石月就在1月26日被韩国检察机关拘留起诉之后，将同时面临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和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尽管如此，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提升，已接近 50%。 韩媒今日亚洲委托韩国舆论评价研究所在1月31日至2月1日做了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是 47%， 比前一个星期上升了 2%， 连续三周超过了 40%。 截至今年1月中，韩国七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超过 40%， 远远高于他实施戒严之后的 11% 最低支持率。另外，韩国舆论评价研究所在1月19日发表的舆论调查结果曾经一度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达到 50%， 超过2022年他当选总统时候得票的 48.56%。 KSET Research 和韩国舆论评价研究所两家舆论机构近日的调查结果分别显示 40% 和 45% 的民众表示应该驳回尹石月的弹劾案并恢复其职务。尹石月在1月26日得知被拘留起诉的消息之后，对律师团和他的亲信表示，他从宣布非常戒严开始就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会相信国民，并会堂堂正正地去应对。在2月1日，尹石月方面对三立宪法法院法官公正性和中立性提出了质疑，向宪法法院提交了这些法官应自行退出弹劾审判的意见书。尹石月方面还再次表明，在法律上不能够构成内乱罪，戒严时动员军队理所当然，宣布紧急戒严不是内乱，而是总统的正当权限行使。在2月3日，尹石月的律师团方面开通了以反对弹劾尹石月的普通市民为中心的尹总统国民律师团招募网站。律师团方面解释说，加入律师团的反对弹劾签名运动当日截至下午四点，加入者已经超过7000人。律师团方面表示将会通过国民律师团继续进行场外舆论战，目标是得到实名认证的1000万人的签名，期待实名认证的1000万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能够起到集结民意的效果。看来南韩的政局和台湾十分相似，他们今年都是要面对一个民主政治的测试，而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测试带来的阵痛。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